进入九月份以来真热闹，先是习近平玩失踪，后是钓鱼岛闹起了打砸抢烧，就差一个沙子了。不过确实也有愤怒的青年们打出了杀气腾腾的口号，甚至还有党控媒体扬言要扔核武器。钓鱼岛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了，闹这么大动静是什么原因呢？有一家美国的媒体比较有眼光，直接指出这是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挑起事端的日本面临着大选，几年来日本平均每年换一个总理大臣，这让政局十分不稳，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影响。现任的总理大臣或者说首相希望选举获胜，稳定政局无可非议，这对日本政局和国民利益都很重要。想要选举胜利，就要聚拢民意，在各党各派都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可以区别于对手的前提下，野田佳彦的助选班子想到了被右派炒作得很火的钓鱼岛问题。反正是爱国主义，政治正确，把话题抢在自己手里玩几把非常容易。他的前几任也玩过钓鱼岛的话题，获利颇丰，而且没出什么问题，所以就大胆地搞出了一些大动作，叫做国有化，用国家的钱从所谓的岛主手里买下了钓鱼岛，算是对钓鱼岛实现了国有化。遗憾的是他的运气不够好，至少不如他的前几任那么好。他自己也承认对形势判断错误，这一次一向对外软弱可欺的中共政权居然对此做出了意外强烈的反应，不仅有奉旨造反的愤青在警察和官员们的指挥下打砸抢烧，而且官方的反应也不同寻常，甚至直接说要用核武器解决问题，这对唯一遭受过核武器危害的日本人民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压力。为什么中共方面过去极端低调，而现在又过度反应呢？这很反常，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去接收这个二战的成果，而邓小平直接就差不多放弃了争议的权利。单方面说搁置争议，实际上是一种保护面子放弃的方法，就像街头小流氓打不过人家，一边后退一边还嘴硬，说什么你给我等着，你别走啊，是一种照顾面子撤退的方法。现在突然强硬了，像是要出击了，这是为什么呢？习近平不像野田佳彦，不需要等着争取足够的选票才能上位，他为什么要一反常态主动出击呢？西方的媒体和学者们一下子就不理解了，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所以不懂地位已经稳固的习近平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中国的前四代领导人里，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强势的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是弱势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战争年代树立的权威，邓小平没有那种权威，所以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打一场战争，树立自己的权威，加强自己的地位，然后就可以铁腕治国，成为真正的独裁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没有打过仗，在军权就是政权的中共体制内就没有能够树立足够的权威，所以成为弱势的领导人。被香港媒体说成是平庸领导人的习近平，只好仿照他的前辈的榜样打一场战争，才能在军内党内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才能摆脱所谓的集体负责制来做他想做的事情。正在他想睡觉的时候，野田佳彦给他送来一个合适的枕头。可是这个枕头真的那么合适吗？不见得。你习近平真的准备打一场战争吗？如果是真的，日本可不是越南，美国也不是苏联，即使当年的邓小平，苏联稍微一威胁，他还不是仓皇窜逃回来了，最终还割给人家一大片的领土。好在那个时候还能封锁消息，自吹自擂，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权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而今天的日本相对来说远比当年的越南强大，美日安保条约也不是当年苏越之间的随机的口头联盟可比，战争没开场就可以估算出结果了，到那个时候如何收场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所以看上去虽然气势汹汹，声称派了十几艘官船和军舰，实际上也就是在公海上围着钓鱼岛游荡试探而已，并不敢真的挑起战争。日本不是菲律宾，不是吓唬一下就能服软认输的国家，如果不像过去那样适可而止，僵持下去倒是煽动爱国主义过分的中共不好收场。双方各持己见，不做妥协，都不讲理，那就只能靠实力说话了。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中共当场认输丢面子，然后习近平下台以谢天下， 再然后就是中共群龙无首，恶性争权，导致天下大乱，这倒也不一定是坏结果。邓小平六四大屠杀保了中共二十年，习近平想打败日本再保中共二十年，可惜是错误估计了形势，结果不仅给中国带来灾难，很可能给东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邓小平一样成为历史的罪人。虽然过去就放弃了主权和管辖，后来又放弃了争议权，现在最多也就是争议争议，坐下来谈判，搁置争议并不能把事情交给后来者解决，只有据理力争才能够把事情解决掉。日本不断炒作钓鱼岛问题，说明他们知道那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即使现在不能解决，将来也总会解决。把国际争端当作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操作，并为此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做法，有很多战争就是因此而发生。从避免各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角度出发，战争总是一件坏事，不是什么好事。